白眉徐良在越州郊外戏耍一个不报名的小孩。您别看孩小，武艺可不错呀，的确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也下过一番苦功。但是跟徐良比的一块就差了一大截，最后叫徐良弹脑崩，把他弹击了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就要拼命。正在这时，树林里头有人弹奏一声，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冲这小孩断喝一声：还不给我住手，净给我惹祸。小孩回头一看，赶紧单手提棒，是垂手四立，连大声都不敢哼一声。徐良抬头一看，来的这位老者身高过丈，有点大水蛇腰，端肩膀，脸上带着一层水锈，眉毛也白了，但是老白的，跟徐良不同，稍微有点秃头顶，大耳轮，厚嘴唇，一步银然飘洒前胸，打着半截火腿，蹬着一双洒鞋，手里还拎着一根拐杖。往眼睛上一看，这对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是烁烁放光。您看啊，咱一描写这个人，重点突出他的眼睛。为什么？人这个眼神代表了一个人的体质，是心灵上的窗户。练武的人究竟练的武艺深还是浅，就表现在眼神上。你看这个人要是临危了，或者是病重了，俩眼神发蔫，甚至睁不开眼睛，就是说的二目无神，证明人体质衰弱。这眼睛有神，相反的倍儿亮，那就说明体质健壮。先言少叙，徐良一看不认识，但可以断定这老头绝不是凡夫徐子。书中代言老头是谁呀？哎呦，可了不起啊，家住云南三老庄，号称江湖上云南三老第三老。这云南三老一共老哥仨：大爷古来西左九耳，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，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，人称苗三爷。就是这样，苗九溪这次到中原来看望一个老朋友，西洋剑客夏玉琪。结果朋友啊没访着，误走黄花镇全真馆，在那儿住下了。这次老头来把小孙子也领来了，就这小孩叫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。苗顺的功夫都是跟他祖父学来的，不然的话能这么高吗？但是千顷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有点娇生惯养，这孩子十分顽皮，而且目空一切，总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含糊，别人那两下子都在自己之下。可爷俩住的黄花镇全真馆，丁兆兰主盟小武艺皆败， 这些场面都被爷俩看见了，他们谈话的内容十之八九也被这爷俩听见了。苗三爷心里非常高兴，这三侠五义后继有人，因为都是亲门近之，本门本户，都希望兴旺发达呀。但是老头没露面，自己是个老的辈儿，这一露面给众人带来很多的不方便。别看没露面，后来得知爱虎要赶奔越州劫牢反狱，跟土豹张英所谈的话被苗顺都听了去了。爷俩一商，咱们闲着也是没事，不如暗地之中保护爱虎，让他把这事办成了。因此这爷俩偷着跟来了。为什么这小孩什么都懂，什么都知道呢？你想那能不知道吗？今天晚上这爷俩睡不着觉，也是帮着爱虎劫牢反狱。但是一看爱虎行，同时还有一条鹤影在暗地之中协助爱虎，用不着这爷俩伸手，所以他们就没公开帮忙。直到爱虎把事儿办完了，苗顺实在忍不住了，这才接茬戏耍爱虎，哪知吃了徐良一顿暴亏。苗三爷在树林里一看，不能打了，再打我这宝贝孙子非交代到这儿不可，这才露了面。徐良不认识，赶紧躬身施礼，请问老人家尊孝大名下乡何处啊？三兄这想有礼了。徐良一向对待人非常礼貌，这就讨人喜欢。苗三爷手捻徐然，微微一笑，徐良啊，免礼吧。行，你这两下子方才我偷看的确不含糊，你师父金经好斗没良苦，总算没白教你啊，魏道爷也算没白费力。看你这两下子再下上一番苦功，真可以说名震四海，一压武林呐。那您是哪一位？苗三爷一报通名姓，连爱虎全跪下了，这才知道是老前辈。要从蒋平和徐静那儿论，这位那是爷爷辈。老头用双手相搀，最后把苗顺叫过来，还不给你三哥五哥赔礼吗？你太顽皮了，把你五哥都气坏了。苗顺嬉皮笑脸的过来，三哥我给您赔礼了，五哥我给您赔礼了，我实在的顽皮，说话嘴没有把门的，惹五哥生气。哥哥大人你有海量，您就原谅我这次。哎，虎一听那还有什么生气的，这都是一家人了。不过爱虎指着苗顺说，兄弟闹着玩可没这么闹的，你哪能找我的便宜呢？嗨，我嘴没把门的，没跟您说吗？往后下不为例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过苗顺来到徐良近前，我三哥你这手指头比铁条都不刺，你哪有这么弹的，你看我脑袋上全是包。徐良也乐了，兄弟不知者不怪罪，你要早报通名姓哪有这种事情，我给你赔礼了。说罢众人都笑了。苗三爷说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，这场官司可没完呢，越州知府能答应吗？ 你们劫牢反狱，犯下了不赦之罪，必须迅速找着钦差大人，让大人出面了结这官司。老人家说的有理，那我们就马上离开。苗三爷说，我们爷俩还有事儿，要急于回三老庄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爱虎就说，老人家，您住那地方也太远了，来往也不方便，再者一说，当前公馆正在用人之际，将来找着大人，我们还要拒破冲霄楼同往镇给我五叔锦毛鼠白月堂报仇。您既然赶上了，哪能就这么走呢？最好您在中原先住些日子，帮着我们破完冲霄楼再走也不晚。苗三爷一听爱虎说的不是没理，后来爷俩一商议就答应了。好吧，不过呢，咱别聚堆，在一起不方便，我们爷俩走我们爷俩的，你们放心，多咱破冲霄楼的时候，你们不必找我们，我们去找你们。把话说定了，苗三爷领着孙子是告辞走去。徐良、艾虎、张豹、马龙四个人一想，快走吧。连夜之间，他们赶到黄花镇全真馆。因为走的时候跟丁大爷没打招呼，但是回来结果扑空了。跟掌柜的一打听，人家早走了，临走留下话说，如果徐良、爱虎回来，叫他赶奔武昌公馆，不见不散。几个人一商议，干脆奔武昌府吧。就这样顺着大道，他们奔武昌。说到这儿，咱先暗线徐良、爱虎几个人不提，翻回来再说蒋平和柳青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蒋平跟柳青一伙寻找钦差严查散，误走鲁家林，收了小元霸鲁世杰，大战闪电手范天宝。那么蒋平跟柳青没找着大人，自然不能回武昌府，把他们哥俩急得火都上了房了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个码头，蒋平说，这样吧，在汉岸上找不着，咱们改换一下路线，这回走水路，再继续寻找。柳青呢就有点不同意，为什么？白面判官呢不会水，见水就眼晕。蒋平一笑，有哥哥我，你怕什么呢？哎，咱们走走水路，也缓缓乏。柳青拗不过蒋平，就这么样雇了一只船，这船可是包的，先给人押上20两银子，一共2名水手，都是年轻的小伙子。蒋平一位是本地人，一个叫翁大，一个叫翁二，在松江使船多年了，这船也漂亮，哥俩把船就包好了。等到舱里一看，嘿，这舱里糊的四白落地，黄瓤的地板，还有一张大二人床，有茶几，有太师椅，那就像在屋里头那么稳的。没开船的时候柳青没有感觉，后来船这一开动，白面判官受不了了，脚着五脏往上翻呢、啊。透过窗户往外一瞅，水天一色，无风三尺浪，这柳青就要吐，把蒋平乐得直不起腰来。我说柳青啊，你跟白老五是一路货色，平时我怎么说来的，咱们练武的人什么都得精通， 就拿着水性来说吧，这是一门学问，你怎么也能抽出时间好好练练，还你们就是不听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吧，哎，这回知道水上的困难了吧，这怨谁呀？怨你自己太懒惰。哎呀，四哥，别拿我开心了，我现在想学也来不及了，这么办吧，什么也甭用你干，你就躺在床上好好休息，要实在不行呢，明儿个船只靠岸，咱把这只船就退了。四哥趁早退，我真有点受不了。柳青就趴到床上跟得了场大病似的，蒋平什么事都没有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他从舱里出来，来到船头，这俩水手正换着班撑船，到了外头这个凉快劲就甭提了。四爷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，嘿呀呀，雾茫茫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光能听见呼呼的风声和哗哗的水声。他就问使船的，我说二位，这再往前走是什么地方啊？大爷，天亮之后到黑水湖。
哦，黑水湖，哎，我再跟你们打听打听，
你们经常在水面上使船，对地理熟悉不熟悉？那您分问什么？
我是验这条水线有没有贼呀？
哎呀，您这话问的我们难以回答。这是松江水面上来往的船只不断，谁知道有没有贼？
报
发生过什么案子没有？这你们还不了解吗？那倒是不断的发生啊，什么抢劫这那倒有，不过是不是贼这玩意儿很难说。
那怎么还不是贼呀？抢人家的东西变为贼。
我不是打听的这个，我问的是贼窝子，你们二位知道不？我们听说黑水湖中间有个盘蛇岭，听说盘蛇岭上有伙强人，可能是贼吧。咱们一到那儿就远远的拐弯走了，不敢靠近。究竟那贼什么模样，都干过什么，有多少，那我们就不清楚了。
好，太好了，就冲你们二位说这点事儿，我就应当多奖赏你们。这样吧，现在咱这只船就赶奔黑水湖盘蛇岭
啊。我您没听明白啊？那盘蛇岭上有贼，有贼窝子，那去了不是送命吗？
我这人就爱热闹，跟贼耍一耍那才开心呢，出了事儿由我担着，跟你们二位毫无干系，你们只管放心。
那我们的船要损坏了，
照价赔偿，赔你们条新船，这总行了吧？
那好吧，既然那样，我们就赶奔盘蛇岭。
对对对，加快速度，越快越好。哎，您放心吧。
蒋平交代完回到舱里了，挨着柳青躺下闭目养神，这船只照样往前走。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蒋四爷被尿憋醒了，一看柳青啊仰壳在那躺着，面赛白纸，眼窝深陷，四爷咯咯直笑，轻轻的下了床。他找地方要方便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就听见这俩使船的在那咬耳朵。蒋平的耳朵多尖呢，闭住呼吸仔细听着，就听其中这瓮大说，兄弟，可到了地方，昨晚上没下手，现在该下手了，一会儿日出雾散，有了人可就麻烦了。 不过这俩家伙都带着家伙的，动手就咱哥俩行吗？
还没说的，你没看见吗？那个白胖子得了大病一样，就剩了个小瘦杆，那家跟烧鸡差不多，拎起来啪就把他摔死了，这还用多了人吗？蒋平一听，呀，啊，贼船，嘿，我一点都没觉察出来，好小子，想要算计我们，你们算着了倒霉了。蒋四爷讲到这边，舱门一开，他出来了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我，这哎喂，我们没说什么，什么？一个字儿没落，我全听见了。你们俩要计算我们俩，对不对？这俩小子一听，事儿捂不住了，顿时凶相毕露，伸手把匕首拽出来了。好嘞，既然你都听见了，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不错，这爷们儿就是贼，你们包了我们这只船算倒了霉了。还告诉你，我们做买卖一向是死口的，不留活气儿，算你们两个人倒霉，赶紧闭眼把命就扔到这儿。说着话，孟大双手捧匕首奔蒋平当胸便刺。蒋四爷一闪身，咔，匕首扎到木框上，由于用力过猛还拔不出来了。蒋四爷飞起一脚来，正蹬他肚子上，踹你两下，啪当当当当当，砰，把瓮大踢水里去。瓮二一看不好，回手拎起把斧子奔蒋平后脑便劈。四爷一闪身，一斧子劈空了，瓮二收不住步了，当当当当，砰，也掉水里头了。因为这俩小子是水贼呀，掉水里他不怕呀，水一翻花，两个人把上半身露出来了。好小子，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呢，来翻船扣船。两人晃着膀子就翻这只船。蒋平不在乎，柳青受不了。这柳青晃晃悠悠从床上下来了，四哥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？往外直吐绿水。蒋平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柳子兄弟，做好准备，咱们上了贼船了。这俩小子要扣翻这只船，哎呀，那我不会水怎么办？那我也不知怎么办。说话之间，扑噜，这只船被扣过来了，到了水里啊。蒋平再找柳青找不着了，喊又没法喊，把四爷急的是晃脑袋。后来蒋平一想，这俩水贼我可不能放了，起码我得抓住一个，问问他是哪儿的，柳青能落到什么地方。说句最难听的话，这尸首我得见着，不然的话回武昌府我没法交代。四爷下了狠心了，在水中寻找这俩水贼，结果把这瓮大让他给盯住了。瓮大跟蒋平展开激烈的水战，不是蒋四爷的对手，这瓮大顺水逃走，蒋平是紧追不舍，心说你跑哪儿去，我也得把他抓住。后来瓮大一看不行，自己的水性没这小老头大，从水里头蹦到岸上，顺着大堤奔南跑。蒋平也离开水，顺着大堤在和他紧追。这阵日头就有一竿子多高了，瓮大被蒋平追击了，一下跑到人家去。这人家是卖西瓜的，外头大西瓜小西瓜西瓜皮堆得跟小山头似的，瓮大没注意，正踩在西瓜皮上，呲溜啪摔了个仰面朝天，被蒋平一 脚踏住，把他给抓住了，将自己把峨眉刺对准他的梗嗓，小眼珠瞪得溜圆。
别动！说实话，你是哪的？叫什么名？我那伙伴现在到哪儿去了？要不说实话，我扒了你的皮。
孟大这小子还挺有横劲儿，把眼一闭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你想，日头都有一杆子高了，这村镇里头能没人吗？
尤其这家卖西瓜的都出来了，哎呀呀，这怎么回事？
哇，就围成一百多号，有些人还抱打不平呢。
哎，
我小老头，你哪儿的？你怎么欺负人？
爹，把四爷气得鼻子都歪了。哦，我欺负人呐？各位，我说你们这是什么地方？
我们是来风渡口，也叫来风镇。
我说你们这有没有官面？
官面倒没有，我们这有团练。
请去把你们那团练的头子给我找来，告诉他我是开封府的官差。
开封府的，开封府抓差办案的。有人撒脚如飞去送信儿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团练的头来了。闪开闪开闪开闪开，哪位是开封府的？
蒋平一听，哎，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熟悉，抬头一看，哟，伙计，原来是你。